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耶稣会的南耀宁神父。南神父今年65岁，是法国人，开始从事原住民工作至今不满10年。但他先前的经历很广，早在1978年便去了中国做晨读秀研究。随后他毕业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就是晨读秀，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培育。从1988年开始，南神父担任耶稣会香港中国新闻分析的主编，直到了1998年。今天神父说他没时间研究晨读秀了，改在北台湾的泰雅族部落忙进忙出，为原住民孩童做课业辅导，教他们英文。而南神父的英文道地竟然还带着淡淡的爱尔兰口音。从法国到中国，从北京到安徽，从繁忙的香港又到了台湾的山间部落，让我们来探索南神父这一段行脚。南神父谈到这几年来牧灵工作上的演变，我问他课业辅导的成效，他说还算不错。一谈到孩子们成绩进步，他便高兴地笑了。他是这么说的，
社会服务方面有现在有一些改变的，如这个原来在秀兰的那个health center 一定不在的啊，然后有一个成长办的，就是在水田的，那我们也没有继续做的。没有继续做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老师，这个问题是这个。以前在学校我有一些教友是老师，然后他们搬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人继续做，所以就是没办法继续做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从1998-99年到2003年在建市做一个宿舍，就是国政的宿舍。那在阿里台风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开始，因为我们的宿舍变成了一个dormitory， 就是也是就是没有，就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就是乡公所说哈，你们能不能欢迎一些从异姓村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爬土石流的，就住在那边的，所以就是一个 refugee center， 说这 kind of 啊，所以。然后到10月份我们要找一个时间，结果找不到了，所以我们没有继续做，因为这个是一定有一个人常常在的，所以就现在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在建设乡除了那个幼稚园以外，组织性的东西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也现在是在主动，从大概一定是2年前，就是快要开始第3年，我们跟姓氏就是这个是几乎就是阿里台风做一些很比较大的改变，因为阿里台风以后，那我们在这里很多地方很多部落就。很多人就搬到边境的，就找工作，然后所以有一些就是有土石流，他们的房子就倒了，所以我们都帮助他们的。然后帮助以后，我们跟新市联络的，有一个人就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是新市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看很难继续做，但是为教育方面。可以做很多，所以微微修女说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客服班，就是一种补习班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从2004年的，我们就开始做。所以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从6点钟到8点半，我们叫过一过二过三。今年的过三。 哦，他们的成绩不是非常高的，但是比去年高。就去年我们就是如果有50分、60分，我们觉得还不错了。现在有120、130、140的，所以一定有进步。所以我们希望就
你是说数学还是英文？
就是全部那个这个机测的
平均的，
就是有我们叫英文、数学和自然。
对，
所以他们就是看他们全部的机测那个成绩的。比去年就是高了，因为去年我们有80分，我们觉得哎不错了，现在就是我130、140都有了，所以就现在在读中有大概12个继续准备再考，等下你离开我还有两个学生就是要来学一点点英文的。
请问一下130、140可以读什么学校？
现在如果去年130、140加分的话，他们可以读主动国中这样子，但是今年好像就是不知道，好像容易一点，所以就是一定高一点，所以现在一定有200。如果你有200多一点，你可以读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一个国立的高中。
所以你刚才是你的意思是竹东高中？
竹东高中的，对，
不是国中。
啊，不是，对，我说国中吧？
对。
啊，对不起，高中的就是对的。所以是。那个主动高中今年我还不太清楚需要多少，但是大部分就是200左右，所以他们能不能读那个主动啊，就主北啊、主南什么的，我们会看一下的。那如果他们没办法，我们有一些我们会帮忙看能不能去一个天主教的学校，比如那个海星在花莲这边，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去那个光复，还是就是他们学不了很多东西的。
在台湾，原住民考生享有考试的加分优待，但南神父质疑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因为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并没有受惠，受惠的反而是那些穿皮鞋的人。而所谓穿皮鞋的人，就是部落里面已经过得很好的人。且让我们来听听南神父对加分制度的说法。
但是有今年有一个新的政策，他们要先考母语
啊。
如果考母语的话，他们可以加分，也可以加得高一点点的。
丁神父很生气，因为后来都市的原住民考得很高分，
对，
结果部落的原住民考得很低。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这个是几乎那个加分的问题，是应该是说是因为那个教育的状况不太好。那如果你要加分的话，我们应该是不要看原住民还是不是原住民的，要看教育状况，
对，
要看家庭的，要看那个他们的收入还是什么的，因为现在人在这里的有一些他们的，就如果要上补习班，很高级的补习班，他们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加分有一点就是有点不太公平的。
他们是有穿皮鞋的人。
对对，也有一些是这样子，对了啊。所以这个加分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在山上当然是好，但是连为了学生也不一定是很好。比如一个同学，他考比如考200、220、230加分267我不知道，他可以去新竹最高的最好的高中，但是到那边他第一次考试的他是最后一名的，因为他的那个水平跟其他的同学就是一定是低的，不是因为你加分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读一个好一点的高中，但是你就是跟其他同学的，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不一样的。
对，所以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怎么办？
我想应该有，我们可以，就是我不反对这个加分的问题的，但是是如果我们要一个比较就是公平社会的啊。 应该是说要看地方，要看那个这个家庭的收入，他们创就是教育的状况的，然后再看。所以不仅是原住民的，可能也是客家人还是闽南人的，他们也需要的。所以还是如果你的你住在台北，你是原住民的，你爸爸是高级干部还是什么的，教授啊什么的，那如果要加分呢，当然这个是不公平的。
对，
所以这是很难。但是如果说不需要加分的，那我们很多很多学生在这里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一定有向上的，所以可能就是应该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怎么做我不知道了。
然后我问了南神父有关课业英文辅导的概况，这我才发现，原来神父教英文固然免费，但他并不是有教无类的，而是分门别类只教原住民。神父他表示，帮助人也得讲究分辨，否则只会一事无成。
神父，你现在教的学生有多少个？全部加起来？
那我现在是这样子，在礼拜一的晚上，在主东，我教在我们客服班的英文的，我是教国语。因为我觉得国二国三我可以，但是国一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们比较好的基础的，还有那个口音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从开始你坏习惯就比较难改的，就是从零开始比较好一点的。
神父，你的英文口音是哪里的口音？
我的英文口音是怎么说，如我讲英文的人不会知道我是法国人、啊，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所以不是我就是我学英文，当然是在现在法国，然后我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在 Ireland 我在读英文系的时候，每个暑假在 Ireland， 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跟Ireland人就一个团体十多年，所以我有一点 Ireland 的口音，我没有美国国口音的。我从前年在新乐国家，我就有一些小朋友五六年级的，我就给他们补习一点英文的。那客服班有今年我有21个人的。在那个新乐有17个，然后有时候有学生就是还是来这里的。那从明年的这是明年下学期开始的，在火山的一个国校，我也会给他们就是一个礼拜一次，就是用对话的就讲英文的。所以如果是有一些学校我可以帮忙一下，我没问题，我就可以做。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学英文的。
所以你也教那个闽南人跟客家人吗？
啊，没有没有，都是原住民的。
原住民
都是原住民的、我们这里都是原住民的、没有别的客家人的。我们的客服班是为了原住民的，是免费，因为有一些商会还是恩人就给我们钱，是为了原住民客家人，连就是穷的客家人的我们不接受了，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原住民的，所以这个是确定。就是
这个很最穷的客家人是不是也应该帮忙一下？
如果有帮助所有的人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决定的
分辨、
的一个分辨，就是说好了，这个是为了原住民的。
先前我访问过几位在部落工作的神父，我发现他们都在殡葬事宜上遇到了一些文化信仰上的冲突，就是有些原住民教友受了民间宗教影响，喜欢看时看日看风水。我跟南神父问到了他是否遇到了类似的情形，而他又如何来因应？他说：“
当然，如果你要了解一个文化，最重要、最重心就是在殡葬的时候。
对，
一个人死亡的，那你知道他的文化，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最不容易的。问题是在台湾，没有一个人。”就是在我们在这里就是可以说他就是按他的传统的做法来出殡的。如果我们看那个傣族的一个传统的很简单，一个人过世两天以后在他住的地方埋葬，然后就搬家就另外一个地方的。好， 那他们现在就是不是这样子，有如果我们看后山还是前山也是不一样的。在后山如果你上香，他们觉得这个是迷信，是不好的，他们不要。在这里你不上香的，他们觉得什么神父为什么这个不那是因为已经受了那个客家人的影响的。好，以前大约就是一两天就完了，现在还是看什么时候啊，这个是好的，这个不好，那天好了，结果就是有时候要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对，所以在那方面这么做。那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先要看那个家庭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要去那边就是开始骂还是什么的啊。但是我们也要说，我们如果我们是天主教，我们有这个信仰的，那我们信复活。所以这个复活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要尊敬，尊敬那个王者的，我们要为他祈祷的，都要做，但是我们还是信复活的。所以如果我们是真正信复活的，那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看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
对，
如果是没有的话，这就是在是一个我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讲道理的。因为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要为王者祈祷，改变天主的一个决定，天主已经决定了他这个人不好，不到地狱的，所以我们拜托他呢，你不要让他去那边。就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就对我们来说天主是谁，是一个大的法官还是大的警察的，就是来看我们，还是如果我们按福音说天主是爱，那你怎么可以，为什么要祈祷？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我说好了，我们现在是团体的祈祷，为了帮助王子接受天主要给他的爱，因为如果我们错了还是发很大的那个罪的，那我们需要力量承认接受一个宽恕，接受宽恕不容易的，那所以我们的祈祷是重要的，所以在那个方面就讲一点道理的，就帮助他们了解。我发现开始如果有一些问题，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好，但是讲道理的时候要跟他们就是沟通聊天的，有一些事情就会自己解决的。比如现在我在我们在这里在火山我也开始做的，我说如果我们要出兵的，要出兵要做弥撒的，最好是在教会做的，在教堂做的。因为在家里的有孩子跑来跑去，我坐在那边，然后在后面有人煮饭的，有两三个人就是喝酒的，喝酒醉的，所以我说我们去教会比较安心的。
对，
有的啊不行，那个我那个阿婆就不能跑来跑去，这样子那个路不好，就是他会动的。我说好，对。但是想复活吧，我们就是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如果完全没有信仰的当然就是没办法的，但是如果有信仰的我们就是看能不能啊，就是慢慢做这样子。所以用我不反对一些传统的习惯，但是如果是完全跟他们的文化没有关系，如果是一个100%的大洋的一个家庭的，如果是他们一般来说他们不会选民还是什么的啊。问题现在是有不少，他就一些人就嫁到外地人的客家人什么的，那客家人是最在那方面是最复杂的，是最不容易跟我们的教会就沟通的，所以这个是要看一下。那如一般我以前我在景山留学过的，那边大部分的原住民就是受了那个客家人的影响的。那殡葬的时候也会有两个礼仪的，第一就是神父来，比如在那个在坟墓的啊，在坟墓我们来我们祈祷就好了，然后我说好我做了，那然后他们烧东西多了都会。那 OK 我说不要看，就是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你觉得好不好，我觉得我就问他们你觉得好不好， 那如果你们学得很好，那就好了。那如果你们学得跟我们的信仰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好，我们在本集听到的南耀宁神父的牧灵工作。至于南神父这个人是怎么成为耶稣会的神父呢？而他的童年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且让我们下回分解。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